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探讨挪亚这一号人物在古中国的记录与流传。讲完了这一个环节，我盼望您能够对于中国人是不是挪亚的子孙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提起圣经中这位挪亚，大家都知道他是造方舟出大水的人，可是除此之外，挪亚至少还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头一件是我们上一次说的，他献祭给上帝。圣经创世纪八章二十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段记载虽然简略，可是他把挪亚怎么献祭给上帝所用的材料、方法和结果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个祭在商周以前的古中国被非常准确地保存了下来，我们还有特别的名字给它，称作地祭或者是阴祀。这是我们在上次节目里所说的。为什么这两个祭会这么像呢？我们的老祖先有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把这样祭上帝的方法教给他们的呢？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您分享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文献里面最惊人的一段记录，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作为挪亚的后裔无可推诿的证据。这个节目可能稍微长一点，要请您专心的听，仔细的听。刚才说过，那个造方舟出大水的挪亚，除了献祭之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鲜为人知的。让我们就先从这里开始。创世纪第九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样记载，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您听见了吗？大水之后头一个农夫是谁呀？挪亚。这就是挪亚所做的另外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您或许会想，做农夫有什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您知道吗？在大水以前的世界，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为亚当犯罪之后，神对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该隐受了咒诅，神进一步的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直到挪亚从大水里面出来，脚踏在这个新世界的土地上，献祭给神之后，你才可能好好的去耕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为那时候神才对挪亚说，架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止息。您说做农夫是不是一件大事啊？当然是。这头一个做农夫的人，他需要有非常高的智慧和非常丰富的知识，来教导他的儿女怎么样在这块地上耕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有点明白了。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农立国，对于大水以后的那头一位农夫，难道我们的老祖先会没有记录、没有流传吗？绝对不会。在古中国的记录里边，谁开始种田，谁最会种田呢？是一个名叫后稷的人。后是一个尊称，称他为王，稷是他的名字。但这个稷是不是他的真名字呢？您一看就知道不是。为什么？这是一个象形写意字，左边是一个禾捆的禾，右边一个田，两撇加一个又。这个名字说明他是种田的人，但是不是他的真名字。显然是后来的人 为了纪念他的功绩而加上去的一个尊号。那么他的本名是什么呢？不知道了。虽然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线索记载在《诗经·鲁颂·毕公》里面。周朝人传唱自己祖先的时候，他们这样说：转禹之序，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其之阳。他说我们周朝那个太王是从哪来的？他是大禹和后稷的后人，搬到岐山的南边来居住。您听见了吗？后稷和大禹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照着古书上的注解，他们常常说后稷是大禹的同事，帮着他治大水有很大的功劳。那如果是同事，这两个人都是男人，周朝的人怎么会说自己又是大禹的子孙又是后稷的子孙呢？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传说里边，常常会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或者把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有没有可能这里所说的大禹和后稷其实是说到同一个人两方面的工作呢？一方面是从大水里边出来，另一方面是同一个农夫呢？这两方面的工作岂不正与圣经里面那个挪亚的身份相合吗？这还不算，诗经大雅里边另外有一篇叫做生民的诗，专门讲中国人的老祖宗后稷，把他从出生、幼年以及后来所做的工作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讲他幼年的那一段，生民里边说：但至之爱相，牛羊匪自之，但至之平林，会伐平林，但至之寒冰，鸟复翼之，鸟乃去矣，后稷瓜矣。传统的解释是这样，他妈妈把他放在一个狭窄的小巷子里，结果呢，牛羊非常爱护他，他妈妈又把他放在树林子里，砍柴的人把树林砍平了来救他，他妈妈把他放在寒冷的冰上面，有鸟呢展开翅膀来保佑他，后来鸟飞了，后稷就哭了。你说他妈妈是谁呀？怎么这样虐待儿童？他妈的名字叫姜源，姜源这两个字一看也知道是个假名字，姜的写法上头一个羊，底下一个女，让我们知道他是牧羊人的后裔。原呢，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原始的原，让我们知道这个字只是形容他多子多孙。鲁颂毕公里面这样形容他妈妈：赫赫姜源，其德不回，上帝是一。他妈可是个好人呐，德性很高，是个倚靠上帝的人。一个倚靠上帝的妈妈怎么把小孩子这样到处乱丢呢？所以听众朋友，有关于稷的幼年那个传统解释啊，是有问题的。像这一类的传说总该有个缘由，怎么会有这么一大堆毫不相干又听起来荒诞不经的事情与后稷的幼年连在一起呢？不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和您解一解这一段难解的古文。但至之爱相，牛羊匪自之，是说到后稷这个人曾经在一个又窄又长的巷子里边，那里边有牛有羊，动物都非常的敬爱他。但至之平林，会伐平林，后稷又曾经在一个很大的树林里面，后来他们把整个的树林都给砍平了，砍光了。但至之寒冰，鸟复翼之，鸟乃去矣，后稷瓜矣。后稷曾经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气候里边，那一段时间有鸟展开翅膀来保佑他，鸟飞走的时候他就哭了。听众朋友，我请问您，这个后稷是谁啊？诗经传统解释里边所说后稷的幼年，其实正是讲到大水以前的挪亚。圣经里方舟的尺寸是非常大的，相当于今天几百节的火车厢这么大。 不知道要砍掉多少的树林子，因为方舟是用木头做的。用隘巷，就是一个狭长的巷子，来形容方舟的内部，真是再恰当也不过了。那里边当然有牛有羊有许多的动物，而这些动物都非常敬爱挪亚。为什么说是寒冰呢？您想想看，40昼夜不见天日的大雨，加上一年被洪水所淹没的地球，有多冷啊。许多相信圣经的科学家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冰河时期其实与圣经里的大洪水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说鸟复一只，鸟乃去一呢？您读到创世纪第八章，当地上水退了的时候，挪亚就两次放出鸽子去。头一次，鸽子回来，嘴里叼着一个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又过了七天，他再放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于是中国人在《诗经》里面说，后稷是一个被展翅的飞鸟所庇护的人。当鸟飞走的时候，不再回来的时候，后稷受到感动，他就哭了，因为他知道水退了，神的审判过去了。听众朋友，除非你不相信圣经，要不然这样的解释比传统的解释要合情合理的多，是不是？当然这还不算，圣经里水退了，鸽子飞了，挪亚下了地，就做起农夫来。生民篇你往后读也是一样，他说，但后稷之色有象之道。后稷这个人种庄稼，真是有如神助，拂蕨风草，种植黄茂，时方时苞，时种时幼，时发时秀，时坚时好，时隐时立。我们往后就不解释了，总之就是形容这个人啊，种什么长什么。最令人震惊的记载写在生命篇的最后，他说，后稷载谋载为，取消稷之，取低以薄，宰繁宰列。什么意思？后稷动了脑筋去计划去思考，他就取了有香味的艾膏草，还有呢羊的脂油，把公羊杀了，放在烧得很旺的柴火上面来祭祀。这个柴火烧起来以后呢，其香始生上帝居心，那个香味开始往上升，达到了上帝的面前，上帝安然享受，上帝就接受了后稷的献祭。后稷照祀，树无罪悔，以弃于今。后稷是头一个开始这样祭祀上帝的人，从那以后，神就不纪念百姓的罪过，直到如今。听众朋友，让我再把圣经里面挪亚献祭的经文给您读一遍。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我请问你，圣经的记载和中国诗经里面所传唱的后稷献祭像不像？这是古中国人自己传唱我们祭上帝的方法，那个地祭，那个音祀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开始？是谁教给我们的？这绝对不是后人伪造的，这也绝对不是受外来文化，比如圣经记录的影响才有这样的说法。这是中国最正统的古文献之一。在这篇诗里边，圣经里挪亚三个身份，造方舟出大水，头一个农夫和献祭，都清清楚楚 完完全全的被记载在《诗经·生民篇》里面。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挪亚，而叫后稷，因为以农立国的古中国人特别把挪亚做起农夫来这件事情看重，尊称他为后稷，并且把他一切的事迹编成这一篇诗，好让以后的子子孙孙能够传唱下去。您说这不是中国古文献里面最令人震惊的一篇记录吗？您说这不是中国人挪亚血缘的铁证吗？